好，今天其实我们会用短短70分钟的时间哦，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最近在很多企业或者是在很多的一些活动网站上面会用到的一些服务哦，就是 CDN 还有 Media Service。我先问一下哦，其实因为大家会选这堂课，会想来听这堂课，一定对这个议题是非常有兴趣的哦。第一个呢，我先问一下在座各位，有谁知道什么叫 CDN？ 来，我们送一下赠品。这边任选，好不好？
请说。
对对，没错，
没错。
那其实 CDN 的 services 对未来各位哦，其实有非常多可以应用的地方哈、哦。等一下大家可以仔细听一下。那 media service 可能在座各位就比较容易了解哦。那我们先来谈一下，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有 media services， 还有呢 CDN services 哦？因为在座各位其实很清楚知道，我想在座各位哈、哦，都跟我一样，因为我早上都是搭捷运哈、哦。各位可以看到，你一上捷运，所有的人的动作都是一致的，就是看着手机，在手机上看什么呢？看可能看韩剧、看日剧、玩 game 哈、哦，或者是看很多的一些 video。那这个其实也反映说，为什么 media service 或 CDN services 其实那么重要？你会发现所有的客户哦，其实第一个他们的使用习惯都已经改变哈。我不会在家里只是透过电视节目来看我需要看的一些影音节目，我可能会透过我的电脑，会透过我的手机。也就是说，很简单哈，对我自己来说，我可能就会有三种以上的 devices。来收看一些好 ，even 是我公司里面，或者是说一些开放平台上面的一些影音服务，好，那这个就是一个消费习惯的改变。好，那大家也想到这个消费习惯的改变，对所有的企业 IT 在 implement 这样的一个系统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第一个，不同的 device 它需要的格式，好是不一样的，好。不同的 video， 再来它的影音大小也会随着，你会发现，好、哦、容量越来越大，你需要的 storage 也越来越大。好，那 storage 越来越大，大家想到哈、哦，影音越大，其实你要收看，从网络上面 download 下来，或是透过串流的方式在收看的时候，其实网络的好、哦、品质，还有怎么去处理这个影音的过程。都是会非常重要，因为影响到你收看的品质。好，这个其实都是改变这样子的一个环境，还有系统上的一些不同哦。那我们就来看哦，其实我们现在所有这个 slide 是一些调查，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也证明哈、哦，其实每一个人在座各位一定都会有不同的 devices。不同的 devices 来收看所有的影音哦。那还有一个很重要，我想问一下哈、哦，其实各位很清楚知道现在。真的一个活动，我们随便一个，现在台湾最喜欢的就是路跑。好，路跑活动呢，其实各位可以看到，路跑活动现在除了实际现场去参与、好去观看之外，大部分的活动单位一定会做的是一个什么？透过网络，透过一些影音平台，去把这个现场的实况做一个转播。也就是说，现在我刚刚提到哈，这个。播放跟收看的方式跟 devices 都已经改变了，好，所以接下来其实各位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其实也会改变各位现在要面临的一些技术挑战，好，那我们现在其实各位可以看，如果你在座各位你不是 marketing 的一些公司，不是做一些网络行销或是一些活动执行单位，你会想说，那我要 CDN 跟 Media Service 做什么？大家不要忘记哦，其实这些东西也会改变你企业主的习惯，很多企业主就会接下来会希望这样子的一个平台是不是可以把它放在我企业里面作为什么，第一个我可能往公司里面的行对外的行销平台，对内呢很简单，教育训练平台，所以你会看到现在很多企业的广告哦，其实他要吸收新人进来的时候，他一定会去强调他所谓的 digital 的教育训练的完整性，因为呢，大家可以知道，其实公司里面去吸引一些年轻人或新血进来，其实他的环境健不健康很重要，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前阵子国泰，国泰金控的广告就是这样，你不要跟着跟错人， 与其跟错人，还不是跟对对的 content 的内容。好，这些教育训练内容就会被 well design， 然后放在对的平台去提供给全企业里面再来使用。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交给 Penny 哦。Penny 他其实主要是负责在微软负责 Azure 的相关产品哦，尤其在 CDN 还有 Media Service 的部分，我把时间交给他。
好，那谢谢 Cheryl 的介绍。那今天主要会带大家认识什么是 Azure Media Services， 什么是 Azure CDN， 后面也会实际的 demo 说到底要怎么样把影片上传，或是直接用直播的方式来做。那开始之前，我先让大家看一下我刚刚大家在进场的时候，我就帮大家录了影片，所以这个是哦，现在因为现场网络关系，它会有一点点不顺，所以大家看到现在就是我的手机，我的 iPhone 现在正在直播大家的画面。OK， 等下会带大家做这个部分。OK， 好，什么是 Azure Media Services？ 我先问一下，有没有人已经用过 Azure Media Services 的？有没有？还没有人用过。好，那刚刚Cheryl有介绍说，现在其实大很多人在用 Media Services， 但是真的如果企业我真的要用起来，它会有一些问题。举例来说，储存空间，第二个是网络的设备，你光要从你的机房里面可能 broadcast 给这么多的用户看，你的网络频宽可能就有很大的问题。第二部分可能是你现在 device 装置那么多，你可能有 iPhone， 有 Android， 有 Windows， 还有不同的 browser， 那所有的不同的编码格式如果都要自己去做的话，相对来说你的开发人员会比较辛苦。那在 Azure Media Services 就是结合这整个部分，你可以在 Azure 上面做储存，从储存档案开始到编码，还有不同的内容保护，你可以做加密，你也可以用 Play Ready 的精要的方式，甚至是你的资料流的处理，它的 source 放在 Azure 的机房里面，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说你的自己的机房会需要承载这么高的你的频宽量。最后是你的 media player， 如果可能这边不一定有开发人员可以写你的 player 的话，在你的网页上我们也有提供 Azure media player 可以给各位做使用。所以甚至是举例来说，我是一个不会写网页的工程师，那我可以直接透过 Azure media services 这一连串的东西，我就有办法 broadcast 我的影片出去。应该先带大家看一点实际案例哦，这些案例都是一些很大的公司。那举几个国内的例子来说好了，好，我们先举我们现在的企业内部所有的 internal 的 training， 全部都是用 Azure Media Services 当做底层。那国内有一家航空业者，他们的内部训练教他们怎么化妆啊，里面的那些也是放在 Azure Media Services 上面。那台湾还有某高科技的手机公司。他们的就是执行长讲话的那个内部给内部员工看的影片也是放在这个上面，所以其实台湾已经有非常多的公司已经悄悄的导入了 Azure Media Services， 只是大家可能不一定会发现，因为它只是一个像是我觉得 Azure 大家不一定会发现，其实很多服务下面是 Azure， 是因为它是底层的 IaaS 或是 PaaS 的架构，你可能直接使用这样子的服务，但是你不会发现其实底层是用 Azure 的技法。那这边给大家带一个很快几个案例，像是索契冬季奥运啊，或是之前的世足赛， Azure Media Services 他做到的事情不是大家想的说啊，那直播我可能看看 YouTube 啊或什么样就好了，他是把它整个整合在他们的系统里面。所以说举例来说，足球员在打的时候，大家可能常常我可能去喝个饮料，去上个厕所啊，进球就没了，那时候不是最呕吗？所以他们有做了一些可能分析的图表啊，所以我可以随时拉回来看，可以做这样的东西。所以他们做的不只是可能只是一个影片的 content， 他是把那个影片再做价值，做在他们的服务里面。那像是富士电视台，他们还有直接就把他们的直播的 live streaming 放在 Azure Media Services 上面。那另外还有像是医疗的直播影片、教学影片，现在不是可能很多妇产科啊，或是一些开的一些教学的手术都会有很多学生在旁边，那如果也这样子的服务的话，也放在 Media Services 上面，它相对来说它病人的隐私权它也不会觉得旁边有那么多人围着我，但是它也兼顾到它的教学品质是非常好的。那这边特别提一个案例是 NGSN， 他们是 broadcast 整个足球产业的一个公司。那他们非常特别的是，他们没有任何的服务是架在自己的机房里面的，他们整套服务是放在 Azure 上面的。我带大家看一下 他们的架构哦，可能有一点小，但是没关系，它都是小小的方块给大家看一下。从最左上角可以看到它就是一般的 camera 嘛，那我从这样子的服务直接 streaming 到 Azure Media Services 上面，它做 live coding， 就是我刚刚介绍到你可以做不同的编码，不同编码除了我刚刚解释的说可能会针对不同的手机啊，不同的 Windows Phone、iPhone 那些的，除了这个编码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大家应该有平常看 YouTube 的话应该有习惯说我从电脑看可能看 1080p， 我在捷运上面看韩剧的话可能是比较低的画素，那它是不是影片本身能够 自动的侦测说我现在的网络状况是怎么样，所以 Azure Media Services 也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你就把影片编码一次之后，它就可以自动侦测说我现在的网络状况是怎么样，去自动的去播可能 1080p 720p 或是可能340那种的影片 的画质。 OK， 所以它现在 live streaming 出来之后给大家看一下哦，现在走到这边，好，最后把 media 连线出来。刚刚一开始 Cheryl 就问到说什么是 Azure CDN， 这边很快跟大家介绍一下 CDN， 其实它的全名是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它简单来说就是原本我们的主机房只有一座，所有的人要看我的影片都要连到这个机房去，那我现在希望说全球如果我有很多的使用者，我希望使用者可以连到离他们最近的快取节点上面去看，那它的 latency 网络的延迟性就会比较低，那这就是 CDN 的用途，它就是把影片或是档案或是图片你可以快取在全球的节点上面，那使用者可以更快连到它，所以它用到了 Azure CDN 那样的一个架构。好，所以那另外他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服务在放在上面，他们就把它放在可能像是 Azure 的 SQL Database 上面啊，其实这样子很多服务，那最后也结合了很多我们的网站的 API， 像昨天如果大家有听 Michael 记的那场可能 Web API 那场的话，可能有听到这相关的服务。好，这个是他们的架构。好，再拉回来我们来细谈Azure Media Services 它到底可以做什么？简单来说，这是我们强调的，我们希望可以让所有用 Azure 的朋友们可以更简单的连线到不同，可以把你的服务推广到不同的 device 上面，像是 iOS、Android、Windows Phone， 甚至是 HTML5、Xbox 或是 Flash， 这些都有办法 support， 所以你根本就不用管后端你到底是怎么样做的，你只要把影片放上来之后编码，那所有的 device 都会 support。 那另外也资源这边详细说一下好了，动态封装的部分就是我刚刚说的，你可以针对于你的网络状况做不同的画质的播放，那这边不同的串流装置都有做。那这边特别介绍一下 Azure 跟 CDN 的整合，其实大家会想说啊，我的 media services放在 Azure 上面，但其实 CDN 的业者并不是只有 Azure 这一家，你可能有听说过阿卡玛也有啊，或是 AWS 都有 CDN， 那我们的 CDN 特别在哪边？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其实 Azure 这个平台它的好处，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是一个很完整的平台，所以我把一份东西，我把一个影片放在 Azure 上面去，我要启用它的 CDN， 我不需要再到其他地方做很复杂的设定，我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在我的画面上点一个打勾，它就启用了，所以它是一件非常轻松简单的事情，我等一下会直接秀实际的画面给大家看。好，那这些服务呢它可以放到哪些地方？其实全球的 Azure 资料中心，大家可能听了很多很多一个 Azure 的 session 哦，有介绍到说全球 Azure 资料中心有19座，那刚刚有提到说如果你想要把它推到全球的节点上面去的话，右边这一些是 Azure CDN 的节点，它是遍布在全球的。那这边带到 CDN 的部分 ，OK， 好 ，CDN 刚好介绍过说，它是把所有你的档案 content 放到全球的节点上面去。好，那 CDN 到底可以加速什么东西 ？CDN 可以加速，除了我刚刚介绍到它可以加速 media services 之外，其实最常它加速的是一个是档案下载的加速，像是什么？像是我有很多 driver 要给客户下载，我有很多的新的版本的档案 新的很大的什么 RAR 档案要给客户下载，这个其实是非常常见的一个 scenario。 那台湾目前我导过几家 CDN 的话，他们最高有一个月1000多 T 的 CDN 下载，所以可以大概知道那个量是多少。那还有另外一部分是网站的加速，你也可以做到。所以如果我档案下载很简单嘛，就是我把每个档案快取在那个地方。那如果我是网站加速的话，我就是给 Azure CDN 你的网站的 source 的网址，它就会自动去你的网页捞可以做快取的东西。所以整套系统你就觉得说我只是把我的网址给了 Azure CDN 之后，它就有办法很快的帮你做这些快取的部分。那这边给大家几个例子哦，实际用 Azure CDN 下载的CDN 下载的案例。好，网站加速这边提一个海宁根，其实是因为这边大家应该下班之后偶尔会喝一点小酒嘛，对不对？前阵子有一个海宁根的广告，他们其实是在 网站上面有就是互动游戏的部分，那整套的网站的加速还有网站的本身的 content 还有它的 SQL 啊 table storage 都是放在 Azure 上面的，所以可以做全球非常大量的一个下载量。那影音加速的部分刚刚介绍过，就这边就不多谈。那档案下载加速的话，举个例子是三星他们的 Smart TV， 他们大概是2-3年前的时候导入 Azure CDN 的。那他们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他们的装置会很多的 firmware 需要 update， 那所有的系统他们做的事情就是我把我的 web raw， 我的 VM 可以把它想象成 VM， 它是 pass 的 VM 放在 Azure 上面去，所以我有什么需要做更新的时候，你就把它就 trigger 你的实际的机器去 Azure 的 CDN 上面下载，所以这整套系统也是放在 Azure 上面。Okay， 那这边问一下好了，这边有没有人的公司尤其用 CDN 的，不用是 Azure， 尤其用 CDN？ 好，其实蛮多客户都已经有的。那各位有没有人有用过 Azure CDN 的？好，有用过。那好，对，没错。好，所以其实大家可能对于 Azure CDN 的认识，如果是之前有用过的话，可以跟各位讲一下，现在的 Azure CDN 已经跟过去的 CDN 有一个很大的进步。怎么说呢？以前的 Azure CDN 它只能加速放在 Azure 里面的服务，这是以前的。但现在的不一样是，不管你的 source 是放在 Azure 上面，还是在你自己的机房，甚至是其他的人的机房，你可能原本的服务放在 AWS 上面，或是你放在 IDC 里面，这些服务都有办法用 Azure CDN 来做加速，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那另外，以前可能在 Azure CDN 上面没有报表的功能，但现在也有报表的功能了。举例来说，给大家看一下，像是我可以看到说我实际的资料的传输量是多少啊，或是我的可能有没有404 error 这些比例是多少。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这边应该很多人的企业都是全球的企业嘛，那可能会有在不同的国家你会有不同的广告的需求。举例来说，可能我在台湾打的广告就一定在跟美国打的广告不一样，或是我希望这套的定价模式可能就是这个定价的网页只有在美国才看得到，那我可以设定说我的 CDN 是只针对美国是白名单，或是哪一个国家是黑名单来做设定。所以其实有非常多细部的设定有办法在 Azure CDN 上面做了。那这是细部的功能，大家可以不用担心就是要拍投影片，因为到时候这个投影片都会提供给各位，大家都有办法在 TechDays 的网站上面下得到。好，那所以说其实借由一部分，如果是我现在是一个 IT 人员，或是我是一个网管人员，我现在需要把影片放到云端上面去，或是我需要把直播的影片 broadcast 给大家看，现在我需要考虑的是，第一个我是要怎么样把 Azure Media 怎么样把影片上到云端上面去，怎么样使用 Azure Media Services， 第二个是我是要怎么样启用 CDN 可以让全球的用户更容易看得到我们。所以我待会要来做的 demo 就是这个方面的部分。这边开始先让大家看一下到底要怎么样实际做影片的上传播放。大家看一下哦，影片上传播放的处理流程其实就跟 Azure Media Services 实际能做的事情是类似的。一开始我先有一个影片，那我先把它 上传到 Azure Media Azure 的储存体上面去。上传上去之后，我可以对它做编码。那看你需不需要做内容保护，看你需不需要做加密。你也可以，如果是一般的影片的话，你可能不需要做复杂的加密。那最后串流出去之后，你就可以透过媒体的播放器来串流给观看者看。好，这是一连串的流程介绍。那大家会想说，哦，如果我现在要写一个 player 的话，我要做什么事情？以前是有很多 Silverlight 啊、Microsoft SDK 啊，或是苹果他们的 player 都不太一样。所以我假如是一个开发者的话，我可能要针对这些不同的部分来做 coding。 那我们现在希望的是可以透过 Azure Media Player 让大家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简单来说，这是一个很简单的 source code， 我这边就不细谈。所以其实就是一小段的 code， 我就是把 Azure Media Services 的 script 放进去，就有办法在网站上面做这件事情。但是这个部分是指说，大家可能有网页人员可以做这件事情，你有办法去做 coding。 那大家会问说，哎，那如果我都不会写 code 的话，我要怎么办？我们有一个服务是 Azure Media Player， 它非常简单来做使用。怎么说呢？我只要把我在 Azure Media Services 上面的对外发布的连接贴到这个 player 上面去，我再把它做出来的 embedded code 贴到我的网页的原始码上面去，它就可以播放了。好，我这边来直接做一个 demo 给大家看。好，举例来说，我在 Penny，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是Azure 的 portal， 大家应该在座有非常多人使用过。好，在这个部分呢，可以看到我的内容这边有非常多的影片。稍等一下哦，网路有一点点慢。好，这边有非常多的影片，那有一些是我已经有发行过的。举例来说，这个是已经发行过的平台，我就把它贴到我的 Media Player 上面去。当我看到这边有个 Get Embedded Code， 所以我把它贴上去之后，我只要把这一段的 iframe 贴到我的网页的原始码上面去，它就有办法播这个影片。那我从头来带大家做一次这整个从影片上传到实际播放的步骤。好，那大家会想说，哎，会不会我上传影片什么的会有点复杂？其实不会哦，就是我可以直接，我们有针对于 Azure Media Services 做了一个套件，像这个，它是一个免费的套件，我可以在这个地方上传影片，从 local file 上传影片。那这边举例来说，我已经上传好了一个Office 365的影片，那我可以直接按右键对它做 encode， 所以我可以，我刚刚介绍到嘛，它可以 encode， 它说我是动态性的去做封装，所以我最高，举例来说，如果我想要最高 720p， 那可能它下面会有一些比较低的，像是什么340啊那些部分，我直接按编码之后，它就会立刻帮我做编码。所以我一开始先上传影片，从这边upload 影片之后，第二步是我对这个影片做编码。编码结束之后呢，它就会有回到 Azure 的 portal 来。编码结束之后，大家看到我这边已经上传了一个影片。那这个画面上我可以看到说，这边它有写这是一个未发行的 URL， 这是因为说我们知道很多客户他们其实是有需求，说我先把影片上去看一下到底长什么样子，确定没有问题之后才要发行出去。那我已经把影片上传上来之后，我就按发行，它就会开始让这个影片变成是一个 public 的 URL， 可以做播放。好， 发行好了之后，它会在这个发行 URL 这边有一个 link 的网址。那如果是自己做 coding 的话，就可以直接针对于这个，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网址。这个网址是一个 manifest 的档案哦，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可以做 smooth streaming 的档案。那我们知道说 smooth streaming 其实是针对微软的平台嘛，那我们会把它贴到 media services 上啊 media player 上面之后，它就可以自动帮你转成可能 Android 播的影片、iOS 播的影片这样子。好，那我们这边有了这个网址之后，就像我刚刚做的事情一样，把它贴到 media player 上面来，再贴到 media player 上面来，然后再做 update player。然后再 get embedded code 这一段 code 复制起来，大家，我做一个 media， 我把它贴到一个网页上给大家看哦。稍等一下，这边是一个我的 web Azure 的 web services， 那我可以直接在线上直接编辑这个网页。这是一个很简单，直接用 Azure 的 template 做出来的一个网页。好，我直接把这一份 code 贴到这个地方。好，我按下 run 之后，就可以在那个页面上看到这个播放的影片。其实它整体来说，我从影片上传，它是直接可以用套件做这件事情的。上传编码你可以自己做设定，编码之后你对这个影片做发行，发行之后再将这个 link 贴到你的 website 上面去，你就可以有一个自己的企业的平台，它就可以是你自己 own 的一个平台。它不会像是你的 YouTube， 你可能是放一个影片到 YouTube 的系统上面去。那这些客户会问我们说，到底为什么我们会需要一个企业的 YouTube， 而不是直接用 YouTube？ 很多客户会问我们这个问题。那之前是，有个客户就跟我们说，他是某某房屋的，他们把影片放在 YouTube 上面，但是他们的 YouTube 影片下面的广告打的是另外一家房屋的，所以大家知道说，其实 YouTube 上你的广告你是没有办法自己做控制的，你没办法选说我下面是什么广告。那其实 competitor。都很聪明，他们就会在类似的影片上面就是签自己的广告。所以如果有一个自己的企业的影片的平台，你可以做到的事情是，第一个你可以自己控制上面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内容，什么样的广告；第二个是你可以不只是有一个影片的 content， 你可以自己去管理从你的储存、你的编码，你可以做不同那样的设定。所以像是举例来说好了，我在这里面我可以做的事情不只是可以设定说我只是针对 1080p， 他一定会有一些预设的一些编码的 XML 格式嘛。像是说我现在目前他预设的是最高 720p， 第二高可能是 640p， 他可能有六种影片的格式。那举例来说，如果我觉得六种太多了，将会占我太多的网络，占我太多的储存空间，我可以自己设定让它变少一点，或是让它变得更细一点，可以做不同的影片的格式的调整。所以这个你的自己的自主性会比直接使用其他的平台高很多。那昨天大家应该都有听 Keynote 吧，大家是不是有听到 Office 365 Team 他们有介绍到 Office 365的 Video 这个产品，大家有听到？好，跟大家 介绍一下 Office 365的 Video 跟 Azure Media Services 到底他们有什么异同。好，简单来说， Office 365的 Video它就是建立在 Azure Media Services 还有 SharePoint 上面，所以它用的底层所有的服务跟 Media 相关的都是 Azure Media Services。 大家会问说，那我怎么样去选择说我到底要用哪一个？第一个部分是，它是一个 SharePoint 的网站， 所以我能做的客制相对来说比自己写一个网站小，所以他已经帮你做好上传影片，他们可以做不同的 channel 可以来看这些影片，所以他可能很适合说，如果 我的使用情境很简单，我就是要一个内部的教育平台的影片，那画面如果大家用 SharePoint 用得很熟悉的话，用 Office 365的 video 其实是非常适合的。那但是如果我要做的事情可能是对外比对内来的多，什么意思？我这个影片不一定是给内部的使用者看，我可能很多是要对外做广告，我想要把它放在我的官方网站上面做不同的嵌入的话，用 Azure Media Services 相对来说比较适合。或是说你希望你的网页或是你的内容有更多的应用情境的话， Azure Media Services 更适合。那我这边来介绍，还请说。Office 365它其实是看你的 SharePoint 是怎么样做设计，它的网站其实是我放一个，它应该是一个对内的影片，那它可以把它迁到你的 SharePoint 网站上面去，
可以迁到外部
啊，是 SharePoint， 它是 SharePoint， 对，一定是 SharePoint， 所以说相对来说它的可以客制性就相对来说低，那如果我希望可以自己做所有的设定的话，就把它放在 Azure Media Services 上面。那这边其实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演示，说到底要怎么样把我的影片放到云端上面去。那 Azure Media Service 其实有更多 的小功能，我这边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其中一个功能是 Indexer， 给大家看一下。Indexer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有一个影片，它可能有人在讲话，我可以自动把它的讲话generate 出字幕出来。那目前这个服务它只有在英文跟西班牙文有，但是之后会出中文版，所以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服务是怎么长什么样子。好，这是一个今年在介绍 HoloLens 的一个影片。好，这边好，稍等一下，因为我的 Wirecast 在播，它会有声音。这是一个今年在介绍 HoloLens 的影片，那我可能会觉得说啊，我其实很难找我的影片到底我要听的那一段到底在哪里，但它可以做到的事情就是我可以直接针对于我真的想听的东西，像是 HoloLens 这个部分，我点进来之后它就会直接跳到实际的影片的内容。所以这其实大家应该有一个经验，就是说我常常会看很多影片，我记得我在某个影片里面看听到了某一句话，但是我很难找，因为它不在标题里。其实大家会有这个状况发生，不只是在企业，可能会有在，可能甚至是跟教育相关的话。如果我是一个学校，我现在有很多的内容需要播放，那我怎么会知道说我的教授讲的哪一些内容会在哪个地方？那如果我要去找的话，我是不是我就要先找到那个可能我要想那个可能的相关标题去搜寻？那如果我可以把这所有的 script 都做成文字的形式，那我就可以直接搜寻影片里面的内容，而不是影片的标题，这相对来说是一个相对更好的一个体验的方式。好，那 Azure Media Services 到底怎么样做到 index 这件事情，其实你甚至不用写任何 code 就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了，一样是在这个画面，就是 Azure Media Services Explorer， 我直接对它按右键，这边有看到有一个 index，我点了 index 之后，它就会帮我把它的所有的字幕 generate 出来，所以这个非常简单，它做好了之后就直接提醒你。那给大家看一下 generate 出来的样子，所以它就是有一个 TTML， 所以所有的 script 都在这边，就可以自己去做详细的一个设定。那给大家看一个例子，就是美国有一个 Science Cinema， 他们里面有非常多的影片的内容，那他就可以直接做到说我直接搜寻相关的影片的内容，而不是影片的标题。这是美国一个 他们实际的影片库的一个做法。说我可以看知道说，甚至我知道 binary 这个字在影片的哪里，所以是相对来说非常容易看的。 好，那到这个部分大家有没有任何问题？好，请说。
所以你刚刚讲那个将影片里面的转换成
自动，是，你可以你它不是自动的，你去做这件事情，你可以 trigger 它做这件事情，就是。你说中文吗？你说翻成中文吗？
先讲
英文。对对对，所以是这个。
transcribe。
对，他自己 transcribe。所以我现在有个英文的影片，我对他按右键做 media indexer， 做完之后的内容就长这个样子。我就在我的 Azure 的 storage 上面看到这些档案，我打开来就长这个样子，所以我没有做任何的事情，结果就是这样。所以它其实是简化了非常多大家做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个是英文跟西班牙文已经出来之后，中文也会出来。对，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蛮可以期待的一个服务，它不只是就是基本的影片平台而已，它是可以做到更多。好，这部分大家还没有任何问题？
中文的部分
哦，还不知道。对对对，反正之后如果真的 plan 出来的话，我们会大力的宣传，所以大家不用担心。OK， 好，请说。啊，怎么？对，可以，你有办法，你可以自己针对于 TTML 的档案或是 Web VTT 的部分去做加工。对，所以它是可以自动帮你把这些他的台词弄出来，但是你后面要做什么事情，你可以自己再做处理。对，还有吗？大家还没有什么问题，请说。没有没有没有字幕，像这个就没有字幕啊，这个是没有字幕的，它没有任何字幕，它就是一个 live 的影片。他把这影片放上去之后，对他做 indexing，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啊，是不是他的字幕我们是去抓那个字做图像辨识？不是不是，他是真的透过他的声音去做到这件事情。其实微软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在自然语言处理或是自然语言辨识是非常领先全球的。对，好，大家还没有什么问题，请说。
机会把 transcribe 完的东西
翻译吗？还是什么？直接打 subtitle。
对，就是因为你现在影片没有文字。
对，
那既然你已经做 index 的时候，
对，
播放是可以放一层 overlay 直接。
哦，你可以这个不是一般的影片都有办法做到的吗？就是现在应该有些人会上网看一些在伊利下载的电影什么的，它就是影片跟字幕是放在两个地方，你把它拖进去就有办法做了。哦，你是说自动把这个字幕下上在上面？这个部分我帮你确认一下，好不好 ？OK， 好。那还有没有？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请说。哦，你说 live 直接做转播吗？你说字幕吗？这我可以再帮你确认一下，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这个我觉得可能不会是从 Azure 这个不用 coding 的平台，因为其实虽然我现在给大家看的是按右键做 index， 其实是有一份 SDK 做这件事情的，所以如果你的 media streaming 进来之后，你可以直接针对那个影片来做这件事情，但是可能不会是立即的，因为像是live streaming 的话，举例来说，现在预设是每一个 live streaming 它是30秒存一个档案，所以我每30秒之后就可以对前面那个30秒的影片去做这件事，所以至少我可以预期的是我可以针对30秒前的影片做，那是不是真的是我现在边讲话字幕就边出来，这个地方还要帮您做确认。 OK， 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个小小的 demo。还有这个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蛮小的功能，但是有一个客户他有特别询问这个部分，所以我跟大家做一下介绍，就是我有没有办法针对我有一个同一个影片，然后有不同的英文的或是西班牙文的中文的语音去做。那我现在如果我有一个影片的内容，我有不同的语音的 audio， 中文的英文的，那我就把这些东西都放在 Azure Media Services 上面，它是可以直接做到说我可以选择，我现在讲的是他现在讲的是英文的嘛，那我可以自动转成说我要西班牙文还是我要中文，这是英文的，他会自动去切换说是怎么样的语言。那这边有个客户特别有询问这个功能，所以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他做的方法其实就是，哦，好，西班牙文的可以不用再讲。好，就是我现在有个影片是一个 MP4 的档案，它可能里面就原本就有英文的、中文的音讯，所以我在做编码的时候，我就把它编出成不同，我有不同的声音档案。大家看一下，稍等一下，好，大家看到这边有非常多的东西，都是每个都是不同的影片的编码，不同的影片，那我针对他们做了不同的编码造出来的结果。好，像是我这边有一个 multi audio， 像是这边大家会看到说这里面有不同的语音，这些是不同的语音， AAC 这两个是语音，那它会有不同的影片本身，所以它可以去做不同 的搭配，所以我现在可能播的是400kbps 的比较低画质的影片，那我可以去切换是英文还是中文 的语音，或是我现在播的是650的，它会自动去做切换，或者你也可以自己选说我到底要怎么样的影片可以做。好，那到这个部分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吗？好好，请说。哦，你是说 您指的是什么？是说你上传了影片之后？这个证可以做用两个做，如果是做加密的话，你可以一个是 AES128 加密，或是你用 Play Ready 的部分来做 license， 可以来做这件事情。那这个影片，你是说我在 Player 上面有没有办法做下载，是不是？它没有办法下载啊，它是一个 streaming 的，它是一个 streaming 的 manifest。所以他没有办法做下载。然后了解，好，那我再帮你确认这个部分。好。可以可以可以，有办法做，有办法做这件事情，你用 key 的方法做。A9 上面做应该是用 key 的方法吧，你可以我不确定您说的方法有没有办法做，但是我这边举一个例子哦，就是不是会有很多线上租片的平台吗？像是可能我有个中华电信啊，或者他们也都有电影在服务在上面，他们做的方法就是我是用会员制，我有付钱，我是那个人，我才有办法在线上看，那我没办法下载下来，这个部分是有办法在 Azure Media Services 做的，所以这应该是有办法做到您刚刚说的，就是说我不能把影片下载下来，我也不能在上，我也不能在没有 key 的状况下看。 就是它有 AES 的 bit 做加密，你就办法没有 key 没有办法做。
OK，
好，哎，对了，刚刚有问题的人，待会下课要记得来跟我们领奖品哦。好 ，OK， 好，还有没有大家？还有到目前这个部分，好，请说。啊，了解，好。这边有两段可以做，一段是我可以从 CDN 的部分做，虽然我现在开启了 CDN， 那我的 CDN 的话，它可以做的事情不只是锁国家，它可以做到的事情是，举例来说，我可以锁 refer 的 domain， 像是我的 website 一定是从我的影片一定是从我的公司的网站点过去。才有办法看得到。那从其他的地方，我直接把那个 link 贴到我的 browser 上面 ，enter 它是开不了的。所以这个部分 CDN 有办法做。那您问的是有没有办法说，我一定是企业内部才可以做使用？你说的是从 IP 的端做是不是？这个部分的话，我会建议是在网页的地方就有办法做，就做到哎、欸，因为其实你。如果你连得进来的话，照理说应该是要从 IP 这个地方去做设定。对 ，OK， 好，好，请说。其实内容保护的部分就是这两大块，一块是我做 AES 一二八做加密，那你要有 key 才有办法看这个影片。第二个是就是 PlayReady， 就微软的影片相关的那个保护 license 可以办法做。举例来说，像是迪士尼的影片，他们就用 PlayReady 来做加密，那他们你在其他地方就没办法看到，你一定要有 PlayReady 的 license， 各种凭证才有办法看得到这个影片，就是这两大块 ，Intermedia Services 就是这两大块的加密方式。对，这个你可以自己说设定，就是我现在目前我的影片是 private 的，只有我自己才看得到，只有我自己的 key 才看得到。那我也可以设定说这个容器它是 public 的，所以人家我只要把这个 link 给人家，他们就可以下载。举例来说，这里有一个 web URL， 如果这是一个公开，我把它设定成公开的权限，我直接连这个 link 就可以下载。对，所以前面这是我的 Azure 的储存体的名称，那这个是它实际的档案名称，这样。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你可以设，跟大家说明一下。这边有个 security， 就是 Azure 的储存体有分几种方式，一种是我是设成 private 的，所以如果我要连线的话，一个是我自己有我自己的账号密码，我可以从我的 portal 上面看得到我有什么内容。第二个是 Azure 的储存体上面有金钥，给大家看一下哦，这边我们看到一个管理储存金钥，所以我一定要有这个金钥，我才可以做 access。这是一种，就是如果我的内容是 private 的话，那或是如果我把它设成 for public read 的话，确定之后，人家只要连这个网址，刚给大家看的那个网址，他就可以直接下载这个档案。好，给大家看一下，我先设定一下。这是隐藏的，这是隐藏的，对，它会自动去侦测。像是我现在有这个影片，它应该就可以下载一下。对，我现在就可以下来了。它是一个声音档案，所以我刚刚设成公开的，我就可以直接把它弄下来。好，它这是储存体的部分就有办法做的。 请说。就是您说的这个部分一定会有一些不一样。举例来说，如果你的影片是放在 YouTube 上，你在 YouTube 平台上面就找得到，但如果放在 Azure Media Services 的上面的话，你就不会从其他的平台上面找到这个影片，所以这是会有差别的。对，所以如果您如果希望的是我希望在 YouTube 上面找不到自己的影片，那放在 Azure 上面可能就比较不那么合适。对，但是其实真正这个影片真的是看用途了，看你是希望说大家在 YouTube 上面看得到，还是我希望给大家给一个 user 进到我们的官方网站上面看到一个影片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对，好，请说。对，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 Azure 的 Portal 好了，这是我们官方网站，大家应该很多人有看过。那如果大家针对于 SDK 或是细部设定内容有什么不了解的地方，在 Azure 的平台文件这边都可以看得到所有详细的东西。好，举例来说，如果我现在要做一个播放内容，好，这边其实有非常多的文件在做到这件事情。这个是 Azure Media Player 的文件，那这边有 Smooth Streaming 的 Client SDK 或是你各种不同的 SDK 有办法做，所以所有的详细内容都在这边，可以有办法看。 好，那还没有任何问题请说。对， 我接下来就要介绍 Live。 对，好 OK。 好，那刚刚进来之前就有让大家看那个直播的画面，我在这边让大家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直播的话，首先你要有一个可以录影的东西，你可以是电脑的 webcam 或是我这边用手机来代表，可以让大家看一下。我现在把我的手机投出来，好，大家看到这是我的手机画面。好，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一个 Wirecast？ 这是一个其中一个 solution 啊，大家不一定要用 Wirecast 这个服务，只是它跟 Azure Media Services 已经做整合好了，所以相对来说做起来比较容易。那我现在有一个手机的话，我要怎么样把它播到 Azure Media Services 上面呢？我这边先，这个是一开始这个细部的细节，我就简单带过就好。我就把这个 IP address 放到我的 Wirecast 上面去。好，所以第一步下载 Wirecast 的 app， 第二步我这台手机跟这个电脑连在同样的 WiFi 环境。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面，我就把这个 source 加进来，我把这边有一个这个手机，好，因为这是试用版，所以它会一直讲话。我先把它静音。好，我先把我手机上的这个 IP address 写上来，然后 connect 之后，它应该就会有大家看到我的电脑上就有出现大家的画面了。先把手机放旁边。好，播放之后，这不一定要是这个平台，或是不一定要用任何的 camera。我们支援的像是 RTMP 这些的东西，大家可以详细从这边看。好，我们支援的是 RTMP、Smooth 还有 RTP 这几种 ingress 的标准。那我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画面上已经有这个东西了，就是大家左边是目前我在播的，右边是我会 streaming 出去的。在 output 这边 setting， 这边你可以直接选 Azure Media Services。OK， 好，那这个是端的部分，在云端上要怎么做呢？回到 Azure 的 Media Service， Azure 的 Portal 上面去。这个是媒体服务，我一开始先建立一个新的媒体服务。好，这边我就随便设定一个储存体账户。好，建立好之后，它就会像我上面这个一样，我先点一个我已经建立好的服务，点进来之后，大家有看到有没有通道这个东西？通道其实就是 channel， 它翻成通道。那通道就是我从我的 source 端做 streaming 出去的时候会用到的一个服务，就是我要建立一个新的通道，这边加入一个新的通道，我可以设定说它是什么名字，有什么详细的描述，然后编码的类型是什么。 OK， 那我的通讯协定是怎么样的，我这边选用 RTMP 的方式做。好，建立好，这边有原本就是它会设定说我的 source 是不是只给哪一个 IP 来做设定，我这边就直接用现在的 IP 了给大家做。好，那直接立即启用，它就会开一个新的通道给我做。那建立好上面是我原本就建立好的这个 Penny Live， 那大家看到说这边是不是有个内嵌的 URL， 我就把这个 RTMP 贴到，我先把这个关掉，贴到这个 Output 的 Setting 上面。好，我按下这边 Encoding， 大家再可以再自己做调整，确定之后我按 Stream， 它就会从我这个 Local 端 Streaming 到 Azure Media Services 上面去，但是还没有公开哦，还没有公开这边。这边我已经按发行了，所以它会公开。所以举例来说，如果是我刚刚那个建立好的，我把它贴上去之后，它还是一个未发行的 URL， 所以大家可以不用担心说我的内容会已经被外面的人看到了。好，我现在让大家看到我们已经播了嘛，那我可以这边就是我的预览 URL， 所以我说我可以先预览看看说这影片有没有什么状况，看起来是不是正常的，可以看一下。那如果我确定这个影片是 OK 没有问题的话，我就把这个发行 URL 可以拿去做我刚刚说的如果是 upload 的影片一模一样的事情。那我这边再贴到 media player 给大家看。好，这边就会是现在播出来 的影片。那当然直播的话，如果大家有做过直播应该都知道，直播其实它还是会有大概20秒左右的 latency， 它可能会从 source 端来，它可能会从编码端来，会有从 client 端来，所以这个部分是一定还是会有的，不可能说就是超越所有的物理极限，就是没有任何的 latency， 这边是还是会有这样的状况。好，所以说其实 live streaming 跟实际的 upload 的影片，它做的事情其实就只有源头的地方不一样，就是我的影片是上传的，还是我是直接录影出来的影片，直播出来的影片。那像这个是直播的影片嘛，但是我还是可以往前拉说之前大家在做什么。像我这边预设说我可以播，好，所以说如果我现在在播一个影片的话，其实并不一定是我只想看现在这个状况，我可能想要往回拉，所以我现在在播这个直播的时候正在播，但是 user 可以往回拉看到之前的状况，不会像是直接是电视那种感觉，电视你就不能往回拉，但是 Azure Media Service 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可以往回拉。好 ，OK， 好，那各位还有没有针对这个部分还有什么问题？好，请说。哈？啊？怎么播放吗？啊，所以说 Azure Media Services 的价值就出来了，对，所以就是你的 source 是 RTMP， 但是透过 Azure Media Services 之后，它可以有不同的串流方式出来。对，所以我的 iPhone 是可以播这影片的。对，在编码的地方可以做编码。哦，你可以不用直接做指定，应该这么说，我可以做它是 adaptive 的 streaming， 就是Azure Media Services 的特色是给大家看一下哦，这边它会有 generate 出，你可以设定说这个只是给 HLS 的，或是我可以让它自动去侦测我的 device 是什么。像是 Azure Media Player 这个 player， 它本身是帮你自动侦测说它是 Android 的还是 iPhone 的，所以说如果我这边设定 HLS update 之后，我的 embedded code 它就会只给 HLS 的人看得到，看得到这个影片。那 如果我是 auto generate 的话，它会自动侦测我的礼拜是什么。好，请说。不好意思。对 ，latency 会有，对。你说两者之间的 latency 不同，对，所以 HRS 会稍微比较慢一些，对，没错 ，HRS 会比较会 latency 比较久，对。有吗？所以如果你只想针对说，我只想让这 embedded code 是 for Silverlight 的，我就设定好 smooth streaming protection 这边我可以设定说 AES 还是什么样的状况，我 update player 之后。我的 embedded code 这一段 code 它就会自动改成是那个样子，所以你可以做播放。OK， 好，请说。对。嗯哼，哦，这地方我刚刚跳过了。你说你是说 live streaming 的部分吗？嗯，这个可以做，这个可以做，对，这地方怎么做？好 ，OK， 好，我先讲，如果是上传影片的部分，如果是上传影片的话，刚刚有介绍到，你直接对它按右键做编码，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稍等一下，电脑有一点点。选标准之后，我就有办法去针对它细部来做设定。这边，那如果我希望做到的不只是预设 720p 的话，我做的事情就会是从这边来。举例来说好了，我这边有大家看到，我刚刚是做 encode with 就是预设的系统编码。那如果我想要做的是不一样的话。不一样的系统编码，我先把这个删掉。好，好，所以我现在开启，假如我想要做一个 adaptive 的话，我可以让它。读入不同的 XML 是我自己写的，所以可以有办法做设定。那刚刚网站上面的是它会有做一些预设好的一些编码方式，举例好来说，像是这个的话就是预设 720p， 那我可以针对不同的这个来做 streaming， 所以它是有做不同 bitrate 的。对，对，我可以加或是增或减。对，没错。对，动态决定是哪一个？对，好，各位还没有啊？对，我刚刚跟大家说，要跟大家讲说 CDN 要怎么开。好，这边在资料流端点的部分，好，这边正在执行的时候不能动它。如果我把它停止了之后，我就可以直接启用 CDN。但我看到这就是一个 click 而已。我把这个 source 先在开启之前，我先或是我正在播的话，我把它停下来。所以这当然不能是当下做，你要启用 CDN， 可能至少 它要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如果我现在是我明天要播一个影片的话，我可能今天就先把它做好来做这件事情。那停用之后它就可以启用 CDN， 启用 CDN 它就是一个全球的节点都会去做 cache 的事情。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请说。Live 的 CDN 的话，它相对来说，它有做 streaming 的话，它有办法；它有快取的话，就有办法做。对。哦，不是说我快取一个小时以前的东西，而是说我设定好这件事情是一个小时，所以设定好之后，我一有新的东西进来，它就会播了。对，所以不是说我快取一个小时前的。对对对。对，会有一些些，对。听说。RTSP 加密的 source， 这个我再帮你确认一下。您说的是刚刚那个我提到的，就是这个 ingest 吗？Live 的串流，这个地方我再帮你确认一下，好不好？回后再跟你换个名片。好，还有没有？大家还没有？请说。有可能，有可能，它不一定是地理最近，它会是电池最近的，对，有可能。还没什么问题。好，请说。
想了解一下，现在大陆开放程度，或者说用它的一种东南亚方式在大陆收看它的
问题。好 ，OK， 好，大陆 CDN 的话，不管全。不管是哪一家业者，只要你是全球的 provider， 中国他们都会挡 CDN， 所以不只是挡我们，也是挡其他人。所以他们其实在中国 performance 最好的 CDN 一定是 local 当地的 CDN。但是如果你想要用的是 global 的 CDN 的话，我们有两种 workaround 的方法。第一种是就是用 Azure CDN， 然后节点就不在中国，那稍微延迟性会比较高，是一个部分。那光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因为刚刚提到他们会挡嘛，所以说特别针对中国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如果你发现你被挡的话，你就我们有一个 portal 上面你可以 request 说，给你一个新的 DNS name， 他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这是一部分。第二部分是，其实中国我们也有 Azure， 大家应该知道。那但是这个地方比较特别的是，因为中国当地的规范，所以是要跟当地的我们的 partner 二十一世界互联签另外一份合约。那中国的 CDN 的话，他们有 CDN， 就是 for 中国这个部分，所以是有办法做的。还有吗？大家还没有什么问题？好，没有的话，好，谢谢大家。大家如果会有任何问题，再过来这边找我们。好，谢谢。